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些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感谢你，主啊，在这主日复活的早晨，主啊，我们欢喜快乐，谢谢你，你说你用你永远的爱爱了我们，因此你用你的慈爱吸引我们。早晨我们实在感谢你的爱，主啊，我们要说我们要再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让求你让我们有一个玛利亚这样一个安静的心，再一次哦围绕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说我们要来听你来向我们心的深处说话。主，你知道我们一个人的需要，求你按着我们的需要，主啊，就成为我们的供应，亲自来喂养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真是要来仰望你，我们欢迎你自己荣耀的同在，充满在整个课室，充满在你的殿中。主啊，愿意说的、听的，都在这里一同来蒙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谢谢坐在宝座上的主。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 谢谢主。好，那因为时间宝贵，我们就开始。那刚开始前几分钟哦，我想说还是对上个礼拜很抱歉，上个礼拜的那个音没有录成哈，如果有造成不方便的话，请原谅。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几分钟来综合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哈。那基本上我们讲到那个灵命的晋升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属灵生命呢要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我们这个属灵生命要成长，是要透过十字架的工作来致死我们这个旧我哈，好叫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可以天天的更新，然后能够成长。那我们也说到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天路客哈。那什么叫做天路客呢？天路客就是表明说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哈。那我们一生努力就是要走向神，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所以这一条道路不仅仅只是一个属地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属天的道路，是一个通往天上的道路哈。所以我们称它为属天的道路，那也是我们圣徒呢要开始动身要前往我们天父的家的一个路程哈。所以我们奔跑是一个有跟天有关的一个道路程哈。那我们灵命晋升呢也是与天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的心态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世界不是我们安息的所在，这里不是我们的家。那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为着永世所创造，也是为着永世而活哈。所以我们就希望借着这一个课程，我们不但我们的信心，但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眼光可以被提升。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借着一同来经历在这地上的路程中，那神怎么样用他的爱不断吸引、改变、更新、破碎，好在光照洁净我们，荣上加荣，改变我们的更像他的一个过程。那上个礼拜我们也稍微介绍了关于诗篇还有上行之诗的背景来历。那说到就说神所收集的这150篇的诗篇里面呢，有这15篇不寻常的一个背景啊，那个一个标题，那就是上行之诗，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120篇到134篇。那我们也不确定那这个15篇是怎么样被命名，不过顾名思义呢，讲到说上行之诗呢就是往上走的意思哈，所以表示说这里有一段路好像一个阶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前去哈。那这里讲到说一个属神的人原来离神很远，那怎么样呢？现在一步一步的走，要走到耶路撒冷，走到神的殿，要在住在那里来歌颂神的名哈。那属灵的意义就是教导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经历在经历的里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与主有道就一步一步的往前，一直到与主有一个完全的联合哈。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五篇的诗篇是一直往前，是往登高的。所以这一次的课程主要是我在这里讲到说是比较属于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就用单数的那个好像天路客的心路历程哈。然后我们也谈到几位属灵长辈，谈到关于灵程方面的一个教导， 但是呢，大体上说呢，那这个部分是我这次补充的，在你们讲义上哈。那大体来说呢，那所有追求生命灵命要长进的人，盼望与主联合的人呢，那根据那个经历呢，都会同意有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灵程呢，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哈。那第一个段落就叫做洁净程，表示一个人虽然得救了，那只是在地位上称义啊，我们还是需要到诚义诚圣哈，我们很多各方面都还没有被主来炼净，所以呢需要所谓经历过所谓这个洁净的这个时期。那第二个阶段呢就称为光照哈，称为光照。那什么是光照哈？那光照呢就是人的思想得着亮光，去了解那个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就好像呢，就好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会讲到说，我们得到亮光哈，就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真理向我们打开哈。那怎么来理解呢？就好像说我们在一个暗室的里面，那原来都全部都是暗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暗室里面有什么。但是呢，等到我们得到那个亮光，我们得到光照呢，就好像有那个亮光突然就照到这个暗室里面，突然我们才看到说，哦，原来这个教室里面有这么多的椅子，哦，还有好多不同的弟兄姐妹都坐在这里，有桌子，有什么？这个光照就是说已经启示出来，已经在这里的东西，只是当我们蒙了光照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了。所以为什么圣经上有时候为什么你读都有亮光，为什么我读不出那个亮光？那得那个亮光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去有什么新的启示，神对我，一般我们都把启示跟光照有一点混哈。其实启示神已经很清楚，借着圣经都已经讲了，那我们今天只是说把圣经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呢，那我们得着亮光，神让我们跟着我们的经历，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发觉那个这里到底有什么。也许我刚刚开始蒙光照的时候，我只看到这里有椅子有桌子，但到等到那个光越照越亮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原来那个桌子还有一个抽屉还可以有窗打开，有更多的东西哈。所以那我们就讲到，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蒙光照的原因啊，我只是很简单讲一下。那我们不能蒙光照最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罪哈，罪就把我们的那个好像把我们属灵的那个眼睛就给弄瞎了，所以我们因为有罪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亮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有时候当我们如果已经主观觉得这个是怎么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很虚心的到神来面前来明白神的心意哈。所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最少在这两方面，一个就是要脱罪，然后一个呢就是不主观哈。那所以那另外呢，圣灵的，这是讲到我们在读经方面哈。那还有在圣灵的光照也把我们这个人那个内心的真实的情形呢就要显露出来，让我们真的就透过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自己有何等的败坏哈，或者是我们这个人真实的光景是什么。那我常常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哈。虽然我们的嘴巴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这么祷告，可是除非圣灵做那个很深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道，否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那就比如说，我就记得以前那时候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明天要考试，那我就觉得说我需要好好祷告，把这个交给神啊。那我就觉得说我那一天记忆很清楚，我觉得我好像就把那个反正就祷告的词句，好像都是在教会听到那些哇前面弟兄姐妹都好像还讲得蛮好的嘛哈。我再来你祷告，我想说神总要听我祷告嘛哈。我用这么多的词，我也不是说故意，就是很自然，就是这样祷告很久以后，突然圣灵就问我说你在祷告什么？突然在灵里面就说你在祷告什么？好像哎呀，你在祷告什么？他才想说哦，你知道吗？ 神真的是看我们的心哈，所以那时候就乖乖真的到神的面前，主啊，就求你帮助我。其实讲这么多好听的话，就是主啊，你帮助我明天考好一点，或者说，其实我们就是可以照着我们的真本，就诚实跟心灵来敬拜神，神那就是神要我们的。所以有时候神就要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你真的那么在乎吗？有时候会听到，当我们在一些什么时候，真的那么在乎吗？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需要蒙光照哈。那第三个阶段呢，叫做就称为联合哈。所以当我们行在光中的时候，那我们越照越明，我们是光明之子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的己生命呢，就开始也会受到一些约束了哈。那也会有一些管教，然后神也会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哈。那我们就开始慢慢尝到呢，就与主联合，那与主同行的一个生活哈。那这个三个段落呢，并不是说一个段落就是一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就好像一个螺旋梯一样哈，是这样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哈。那每次往上的时候呢，就是更深的、更高的，就是一直重复不断的，就是说我们经过洁净了以后，我们光照，我们联合，然后我们要再做更深的洁净，我们做更深的光照，我们与主更深的联合。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子往前哈，所以是不断的更新，然后更深更真实的，好像那向下一个扎根哈。那与主的关系啊，常常觉得说与主的关系真的就像那个潜水哈，在深海的里面，那个一直往深的里面你去潜水的那种感觉，与主的那个联合哈。所以当我们起来追求与主联合的时候，那我们的里面是有一个过程的哈，那并不是说也是这样千篇不律，也是真是活泼很真实的。那就像我们上一个礼拜也谈到说，这个圣洁是需要花时间的哈，成长是需要时日的哈。那真的就讲好像一步一脚印啊，我们要跟随主是真的要在一步一脚印的来跟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上行之师呢，不只是令这些天路客，不是只是这一些好像很振奋而唱的一个的诗歌，而且也提供他们呢一个很实用的一个蓝图跟一个指标，可以让我们随时知道，就像我们讲，就让我们可以随时归回到主面前的那个蓝图哈。所以好，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来读这个第120篇，那我称它是一个觉醒的诗篇哈。那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真正的背景是怎么样，但我们知道这篇诗篇它所要表达的呢，都是我们已经信主的那个基督徒跟主之间的一个经历。那这里并不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呢要求神把他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一个祷告哈。那所以我大致上我把这篇诗分成三个段落哈。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信徒属灵生命的一个觉醒哈，有一个苏醒，那好像一个浪子的一个觉醒一样。那这个觉醒呢，是我们在经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里面需要产生一个对天父的一个爱慕，像那个浪子一样，有那个爱慕要回到父的家中。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当圣灵的灵在这里来激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起来回应哈。那第二讲到属灵生命的转机，那向着神的呼求。那在这一首诗歌里面呢，神呢其实出现过两次，只出现两次，但却是整首诗的一个关键哈，是一个关键。因为只有在神的光照的底下呢，那个我们那个才能拆穿一切的谎言。那第三个段落就是信徒属灵生命的一个蒙拯救，就是在话语上，因为在话语上如果没有过失的呢，他就是完全的人哈。那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已经遇到主、已经悔改了的人，那认识主的经历，那开始往上走，那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出声，把这首诗篇一起读一次，好吗？那我们找到，我们就一起来读诗篇120篇。好，主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 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和睦的人许久久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好，谢谢。那请问这首诗篇是以什么样的情形开始？急难，好，就急难，或者在患难里面。好，那又什么用什么词结束？征战，哈，就是要打起来了哈，就是说，所以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喜乐欢乐的诗篇？你们读不是哈？那但是确实很真实哈，很真实。那这首诗篇呢，一开始呢，我们就听到一个人好像从深处的一个心声哈，一个对他周围的环境，那好像到了一个难以忍受、无可忍受的那样子，从里面发出了一个呐喊哈。那我们知道呢，一个人呢，在一个属灵的属灵的经历上，如果要有一个开始的话，那总是要先产生一种渴慕，一种盼望，哈。那这种渴慕呢，有时候就是像主爱的吸引，像我们刚就讲到那个神，他说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神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所以有时候这种神的激励是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内心呢产生对主有一种神圣的所谓的一个神圣的一个不满足，哈。我们就觉得说，哦，主的爱这样的长阔高深，哦，这么的丰富，哈。他常常觉得说，主啊，真是不止这么一点点哈，然后在我们的里面就觉得说我还要哈，常常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他真的胃口很好，吃完了还要啊，父母听了是很高兴。所以我们的属灵胃口，如果常常对着天父也是这样的一个渴慕，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不满足哈，那真的父神就会很喜悦。那我知道我们的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唱过这一首诗歌。那我从以前我信主以后一直很喜欢这首诗歌，特别呢，它这个翻译第二节的翻译哈，我念给你们听哈。它这首诗歌叫做《更高之处》哈。他说：“我心不欲继续住于疑惑、恐惧、冲刺之域，虽也有人居此地步，我却心在更高之处。”好像说，虽然好像我们一起在往前走，好像到了一些地步，有些人觉得这里已经很好了，他们也住在这里的，但是就是他这个天路客，他就想说，我的心却是在那更高之处，我知道还有一个更高的地方哈。那到第四节他说，我愿靠恩登峰造极，靠着主的恩典登峰造极，再比瞥见荣耀无比，但我仍然祷告不住，求领我到更高之处。真的是这个诗人的一个渴慕，一直就是好像不以此为满足，一直有一个所谓的神圣的不满足。那最后他的副歌那里，那英文讲到很好哈，他讲说 Plant my feet， 把我的脚种在 on a higher ground。Plant my feet on higher ground。 他说，主扶持我，使我上升，凭信站立天的高峰，更高生活我已可睹，已经可以看见，使我立足在更高之处。好，所以这个渴慕呢，当我们要起来走的时候呢，这个渴慕一方面是主一个吸引，一个爱的吸引，这样让我们一直产生，就像那个雅各说那个，你啊，与我亲嘴，你吸引我就快跑跟随你，这样一个吸引。但是这种，那有时候呢，也可能是借着遇到一些困难，出了问题，然后心中受到一些逼迫哈，或者就是在一个光景不太好的那个太久了呢，到了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环境，好像那个浪子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才会想到家，才会醒悟过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觉醒，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神总归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那这个觉醒呢，也是我们属灵生命往上走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要开始起身要前往到父神那里去。那急难，这里讲到说急难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正在被人迫害，被人进攻，好像迫害到一个角落，然后没有出路的意思那这一句是一个引言。那这位天路客呢，一方面就向神的一个呼求，求神来帮助他，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宣告。他说到他过去在难处的里面，他的确是神的确是应允他，确实是听了他的呼求帮助他那虽然我们说过去的经历不是让我们来夸口，但是呢，可是过去的经历却是可以来建立我们今天对神的信心那我们需要常常来数主的恩惠好叫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以前神怎么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建立想到神过去怎么帮助我们，他今天以后还是依然能够这样来帮助我们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时常就是往来在第三国家那个宣教的工厂，那我也常常去一些偏远的一些地方去看望，去服侍那边的弟兄姐妹，去看望那边的福音的工作那所以我就时常搭飞机，然后我也常常搭一些客难的吉普车或者是船，然后那个可以行驶在那个那个车，你知道那个在我们在哪里，在印尼哇，那个车啊很陡，上面挂了很多人，可是在那个哇那个人很多，就是好快好快，你那时候真的只有把你自己交给主了然后我们有一次去也是在印尼那个什么 tsunami 之后，我们坐一个船，那个木船，后来半夜的时候就卡在那个沼泽地，那块地后来我们发现那个沼泽地呢是呢他们的叛军 guerrilla 常常潜伏一带，那如果半夜被他们捉到的话就没了那但是呢细节我就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在交通但是呢还有时候在飞机上遇到乱流啊什么，很多时候但是呢我在说我从深处我真的很诚实的很感恩的说今天我无论身处在什么地方我心中有一个极深的平安然后也一个确信我知道我的生命真的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这个确信呢一方面那是神知道我们，就是神教导我们，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想九年前大家有些知道那个当车子从我身上压过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本来你看应该要就是应该要死，你也不用去跑到宣教工厂去殉道了在这里出门也可能就被车压到也没死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那真的就觉得说好像生命真的在神的手中。那因着这样子，我觉得带神的护照到宣教神在要带我出去之前去让我经历的，否则我一天到晚害怕不知道什么，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哪里了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呢，我在一方面就真的稀奇主的恩典一方面也真的叫我更加的谦卑在神的宝座，知道在急难中他救了我那还有什么他不能拯救的那所以不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呢，那神真的就把我那个惧怕除掉，然后也把那个真实的平安就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每次我出门他会想说哎呦你这么瘦小那可是我每次出门我的体力不知道怎么来就倍增那个喜乐就是非常就一股莫名的喜乐，就是好像那虽然有时候会很舍不得我的先生女儿对不对，但是那种好像就觉得说是神呼召我要与他同工要出去再去经历神的一些恩典，这太多太多的恩典数算不完。怎么样在那个暴风雨的那个船里面呢，那个晕的那个船是这样子晕的，他真的就只有回到里面，那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你只有回到主的里面，到里面你说有真的里面有一个不震动的国，那神的话语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每次当这样回到里面，那不震动过的时候，哇，那个好像虽然在摇，你完全不会感觉得到。那就想到那在风浪里面呢，耶稣就躺在床上睡觉，我就想我就躺下来，啊，就觉得好舒服啊。原来是快要晕船啊，要怎么？哎，忽然就变成反而是一个享受，在摇篮里面跟主，好像在那边啊，去六个钟头，回来六个钟头都没有事情，在大风浪的里面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情形，所以你就知道，真的就是里面，你知道里面你有一个真的是一个不震动的在里面哈，所以真的感谢主哈。所以我在说过去的一些经历，虽然不是让我们来夸口，但是是我们以后这么多来经历神的一个信心，建立我们的一个信心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一个信徒经历的起点呢，是从一个呼求，一个求告。那我们来看这个诗人他呼求什么，他求告什么？第二节哈，他说突然呢，这位天路客有一天突然就意识到，他是活在一个虚假的一个谎言的里面。那请问，你觉得我们今天的环境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的周围也是充斥着很多的谎言？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几个例子哈？那我在想到说，比如说那个广告有没有？广告唱，你会觉得他们都是写说，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嘛，就是没有防腐剂或者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是他没有跟你讲说他有什么添加物，有什么色素，有什么，他不写，他只是告诉你他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可是他没跟你讲，反正就是谎言，他没有完全的真实，是吗？那还有现在有一些新闻呐、啊。有一些政治，对不对？那有一些我们现在很多台湾很多什么名嘴是吗？啊，有些你一听，有些那些电台，你就一听你就知道，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立场，我是中立哈。但是呢，有时候你一听你就说啊，这个不是蓝的，那就是绿的，好像都没有 gray 的哈，或者不是共和党啊，就是民主党，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整个媒介来操纵我们整个对整个真实事实的真相。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relate 到这个诗人在这里讲说，是在一片的虚谎的里面哈。那甚至在整个宗教的里面也是那么多的异端，众说云云哈，所以我们实在也承认说，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环境也是在这样的虚谎的一个世代的里面。那这个天路客就说，向神呼求说，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那在这里你们讲义上我有列下来，就这里有两派的学者不同的看法。他有些是觉得说，那个诗人他就发现他是在这一个说谎人中间的生活，他看到的都是一些虚谎，所以他很想脱离哈。但是有另外学者他觉得说，这个极难是讲到他自己的那个嘴唇哈，他觉得他因为寄居在这些说谎人的中间，那他自己呢就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受到了熏陶。那当他发现的时候，事情已经很严重了哈。他说他已经是一个极难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住在这里是有祸了，因为他看到他跟恶人相处哈。那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第六节呢，就发现这个天路客他落在这个难处时候，他突然呢就看见是因为他居住的地方有问题哈。那他长期他说他住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跟一群错误的人同住。他说他长期住在米舍基达，跟那些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居有祸了，所以他呼求神，求神给他有一个改变，他要做一个对的选择。他要那我们上一次有谈到这条路是做一个不断的一个选择，所以他跟神说他要做一个对的一个选择，他要向这个世界说不，要向神说是哈，所以他要拣选神的道路。所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米舍基达呢是在哪里啊？如果在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米舍其实是那个亚佛的后代啊。 那是在巴勒斯坦以北，就是黑海一带啊。那如果我们看，那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偏远的一个部落，那也就是在应许地的北边啊。那创世纪第25章，我们就看到基达，所以那个米色是在整个应许地的一个北边，一个偏远的一个部落。那基达呢，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是散居在亚拉伯旷野，有一群声名狼藉的一些恶徒哈，是在迦南地的一个东边。那当时讲到说他们是那个恶徒，讲到其实诗人是说他们是 wild tribes， 是一个野蛮的人，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教育的一般人哈，没有文明的。那最主要是因为他们那时候那些人没有五经，没有律法，没有神的律法，因为当时神的百姓都是读五经，好，所以那般人呢是没有神律法的人，所以呢，他们是一个胡作乱为的一般人。那我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常想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哈，像那个创世纪里面的那个伊甸园啊，我想神创造亚当夏娃，全世界就他们两个人，那他们想走到哪里就可以走到哪里啊？为什么要有一个原子？为什么要一个原子好像来设定他们的那个一个范围哈？可是后来啊，我就阅读圣经，我就越觉得这个原子实在太宝贝了哈。这个原子实在就说到一个保护，好，神的保护，神的分别，那也是一个神的见证。好，那在这边呢，就是好像有一个原子在这里，这来一个范围哈。所以那个我们讲到说，神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说在哥罗西书那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哈。那他神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要来得着这些属灵的福气，这些主一切丰富的供应，我们是有一个范围的，是一定要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来支取，来享受神的一切的丰富跟祝福。所以我们离开到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路客呢，他就发现，在极难里发现，哦，原来他住的地方住错了，他不住在这个应许地的里面。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不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世界的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好多这些谎言，这些事情，哦，就会来很巴的我们，所以失去了保护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当然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正在灵里面，我们问，到底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从主那里来支取一切的供应，还是我们还是也是落在这样的一个世俗潮流生活的里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用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指标？主说他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的路上的光，还是就是随着这个潮流随波逐流哈？所以我们需要，就每天早晨真的是觉得我每天早晨就像那摩西，他说那个十个支派要对准会幕，他每次那会幕的时候，大家都要怎么对准那个会幕来朝向会幕的。所以我们的心每天早上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要来对准的会幕，单单定睛在主的身上，求主把这条归回的路摆在我们的面前哈，让我们心的深处说，基督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他是我们的标杆，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供应，我们一切的一切哈。那我们走这一条天路，最大的一个拦阻，有一个最大的拦阻哈，就是忘了我是谁，还有或者是安于现况。好，那这个就会比较是一个拦阻。那我们会在安逸的里面呢，悄悄的就离开了神。那我们如果对我们的环境太舒适了，太安逸了，也没有什么征战，也没有好像我们的跟神没有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来读他的话语，来渴慕神，好像就在慢慢的远离神的时候呢，就好像旧约时代的那个罗德， 他不是他的那个帐篷吗？他不是一开始离开那个亚伯拉罕就住在那个索多玛？他不是哈，他是渐渐挪移他的帐篷，渐渐挪移，越来越近。所以我们的心也是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安逸的里面，就忘了安于现况，忘了我们，然后就远离了神。所以呢，神呢容让我们遇见一些困难，一些艰苦，那容许我们在各样不同的环境问题，落在百般的难处的里面呢，就是要在我们的里面呢重新创造，那再激发一个我们要起来追求他的心哈，创造一个渴慕。那所以呢，每一个危机呢都可以是一个转机。那急难呢，有时候我们是可以察觉到的，好，有时候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察觉的。就好像人家说，你如果要煮青蛙的话，是要用什么？用冷水，对，用冷水来煮，这很有经验哈。热水一烫的话，你放下去它马上跳出来哈。那所以冷水就慢慢加温，慢慢加温，加温到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可以吃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个急难有时候是可以察觉到的，有时候真的是就世界非常厉害，他就有办法把我们怎么样吞吃我们哈。所以求主在我们里面呢，再创造一个对他有一个更深一个渴慕的心。那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激动我们，对神有一个这样一个神圣的一个不满足，让我们真的就是要得着更多神的生命，不要叫我们不冷不热，好像那个半吊子。那个神在说那个以法莲，说到以法莲，说神说他是怎么样？那个煎一面的饼，煎一面的饼，以法莲就像这一面的饼，就是我们在煎饼的时候，一面煎的焦透了，另外一面是生的，没有翻过来，所以就半吊子。就也没有办法吃哈，所以我们必须跟神有一个更深更亲的一个渴慕，要渴慕主的话，那借着祷告来亲近他，那这是我们整个经历的一个起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天路客他蒙了一个光照，他发现他的舌头出了问题，那其实就是他心的问题啊。所以他也察觉到，因为他住的地方出错，他又想起过去在急难里面神怎么帮助他，那所以神依然会拯救他。所以当他起来开始寻求的时候，那突然他觉得令他最痛苦的就是他的口舌哈，他的嘴唇。那有一句话说，人言可畏哈，那就好像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讲到说，形容人的那个喉咙就像一个什么敞开的一个坟墓哈，那个舌头弄诡诈，嘴唇里就像有那个毁舌的毒气哈，满口都是咒骂苦毒。那雅各也说到，舌头是百体中的最小的，可是呢却能说大话。舌头是最小的，可是它可以点着最大的树林哈。那是一个最小的肢体，可是它却是罪恶的世界，会污秽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所以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呢，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这个舌头就显明一个人的心哈。那当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立即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哈。那我在这里有看到说，吃进去的不会伤害人，那这些邪恶的话就像一个 virus 一样，会侵害人的心哈。那好，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5-36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5-36节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那这里的闲话，其实就讲到那些 useless 的 word， 就是说那些不重要的话哈。那为什么这么严重啊？因为善人他从心里所存的善，好，那个善心里是什么，你就会发表出来。那这个善英文是 treasure， 如果你里面是 treasure， 你就发出来了。那所以你里面人家一听你讲什么，就知道你里面那个 treasure 是什么。 是那些都无用的东西，还是真的是一个 是真的是宝贵的东西，是没用的东西，还是是一个 treasure， 是一个好的东西哈。所以我们需要向神来呼求，从我们里面的这个世界，我们需要被拯救出来。在陈死里面说造就话，造就人的话啊，一个人能够勒住他的舌头，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啊，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心中有爱、口里有恩的人。我们心中如果充满了神的爱，我们嘴巴说出来，自然的就是很有恩典的话哈。那接下来诗人就问说，要把什么给这个诡诈的舌头？所以他就用两个很有趣的比喻啊，一个就是勇士的利剑。那这里的这个剑呢，是弓箭的箭，不是刀剑的剑哈。那我们知道那个不同哈，那个刀剑的剑，就是说它再锐利、再 sharp 的话，你拿出来你要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样？随时可以收回，你还可以收刀入鞘哈。但是这个箭怎么样？一旦射出去，你要把它拿回来就没办法了。所以他就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话。你也许你只是说气话，可是气话一出去的时候，那个伤害就已经造成，就收不回来。然后他另外一个就用比喻，就是说罗特木的炭火。那因为你知道当时许多人都在沙漠里面旅行，白天很热，太阳一下就很冷，那所以他们这旅行呢就常常就去找这罗特木把它砍下来烧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容易就烧起来，而且呢它不容易被熄灭，所以它就很容易烧起来，而且延续。那有时候甚至呢，过了一个晚上，那些人走了另外一群来，看到有一些罗藤木的炭火还在那里，有一些刚刚烧过了，他们只要把那个火呢再挑一挑，火又烧起来了。所以就像我们那个话，所以他就形容哈，一个就一去就不回，另外就是说那个话，你以为说过去了没事了，过两天那个话再挑一挑又会起来，又会伤害，所以就这样一直就会一直就会伤害哈。所以我们要很精神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第七节来讲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这和睦shalom 哈，除了讲到那个平安以外，也是讲到有完全。那我们前面说过有问题哦，说过哈，就是说话语没有过失，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我们知道现在面临我们是是在一场的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啊，是一个好像其中的一项呢，就是话语的征战哦。那神给我们的话是真理啊，就像我们讲是脚前的那路上的光，是要引领我们，是有喜乐有平安的。但是呢，这个魔鬼他就是那个谎言之父哈，他是那个撒谎之父哈，是要欺骗蒙蔽我们的。所以常常呢，当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这个欺骗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就讲了，神岂真是这么说？真的是这样子吗？好像当我们要来寻求神的，那突然就在这样一个征战的里面哈。所以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哈，读主的话，神真理就是真理，是不改变的事实哈。所以那所以我们刚讲到说，我们没有蒙到光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罪的问题，还有我们的主观哈。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更多谦卑在主的面前来领受从神那里来的亮光，否则我们里面这场征战哈就会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呢能够比较缄默，不随便开口，但是是在神面前是可以滔滔不绝，可以倾诉的哈。然后我们宁愿不发一语，总比讲一句诡诈的话还要好。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周围的一个环境，否则呢我们也不知不觉会被沾染哈。那也求神真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那基本上这就是诗篇120篇。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接着来看121篇，好不好？我们也是在一起来念一遍。好，请。我要向你 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那这一首诗歌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诗哈，那诗人就很温柔很亲切的就指出说，当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呢，有时候很可能会走错方向，但是呢他就明确的就给我们指示这条正确归回的这个途径哈。那这也是一首很广受欢迎很让人家很喜爱的一个诗哈，那也给人带来很多的安慰，很多喜乐跟盼望。那这一首诗篇呢，就比刚我们读的那首诗篇呢，就更往前跨了一步哈。那好像比前面呢更近一阶。他这个诗人他就不再看他四围的环境了哈，他就往上看，他就往上看。他说：“我要向山举目。”那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背景，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要迎接神呢，所以这个旅程呢是不是一个很普通，不是一个等闲的一个路程哈，是一步一步要走向神与主更近的一个旅程。就像我们这个生命成长的路，我们越靠近神，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被改变。所以当我们读这首诗篇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最少有两件事情哈。那注意到说这个是因为是古代以色列的诗，所以呢有很强烈的当时的文化宗教背景的那个味道哈。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分段啊，对我们也做来明白这首诗歌也是比较重要。那我给这首诗篇就是保守哈。那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它的主题就是一个帮助哈。第三节到第四节讲到神是不打盹的。第五到第六是保护荫蔽不伤不害。啊，第七节第八节就保护你的生命，出入神都保护你。那这一首诗篇分成四段，每一段两节。那一开始诗人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在后面的三组双连句，那就在这里证明了说神对那些倚靠他的人呢完全的一个保护。那帮助这一个词出现了两次，那保护出现了六次。那神为什么要保护我们呢？因为这是一个旅程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一个旅程。因为旅程是目标是神，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路程里面就有千千万万的一些事情要拦阻我们来亲近神，不要我们到神那里去。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他就应许我们，他会亲自保守我们哈。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哈，只是我们所依靠的对象不同。那有一些人呢，一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马上就怎么样，去找什么？找靠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靠山。很多人如果后头有一个，我父母很有钱，我有很好的一个靠山，有什么事情我都有一个靠山。那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遇见财务困难，他们就去找一个有钱的靠山，或找银行。那如果信主的人，你想信主的人，有些人也会去找靠山，他会觉得去找那些好像看起来比较属灵的人哈，所以呢，找那些人成为他们的靠山哈。那这靠山呢，就是后台的意思。那世人总是觉得，对不起。对不起，世人总是以那个高的保障、强的力量，好作为一个依靠。那两星期以前，我想到有些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带导。那我两个礼拜以前，有一天我回家，很普通，我只是把衣服挂上去，转个身。我的右脚就那个筋骨肌肉就扭伤，然后整个肌肉就整个就疼痛，然后一天就一天，甚至我就没有办法开车。然后呢，到第二天、第三天，整只脚右脚就整个都停摆了，因为那个是神经痛，我第一次经历除了牙痛以外。 那个你知道牙痛痛的要命哈，但是你就想，就那个牙痛就是脚痛，就脚那个神经痛，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动弹不得，站立不，对，坐立难安哈。那连要上床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记得到第三天的时候呢，那我先生帮我出去买药，那我一个人在家，后来我就想说上床去休息，我觉得好像还可以慢慢动，因为我必须要自己，因为我知道自己怎么样动，人都没办法帮忙的，那我就想要上床睡觉。但是呢，就在我那个上床那个右腿呢抬到一半的时候，痛得不得了，往上抬也不行，往下放也不行，我就 stuck 在那里。那我也很感谢主，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没人，所以呢我就不用找靠山，我就很自然的，我就说主啊，我就说主啊，我就这样叫呀，主啊，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就好像那个孩子就说爸爸爸爸这样子，你知道吗？真的到主的面前那痛啊，你知道吗？结果啊，真的就在我这样子说主啊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十几年没有游泳，但是呢我觉得我的灵里面，我觉得好像神就在我里面提醒我说，放轻松，放轻松，你不是会游泳吗？就是浮泳仰卧，然后我就是痛的眼睛都闭起来，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整个人是悬在半空中，因为你能想象那床坐一半，然后脚在那里伸在一半，不知道怎么站，然后痛的不知道怎么办。啊，主就跟我讲说放轻松，放轻松，那不是会仰吗？就有氧啊，游泳这样子仰式，然后我就一直说啊，试试放轻松，有氧哈，你知道吗？我觉得。哦，那大好几，那也好几秒钟，我就真的感觉到哈，我那个脚哈，好像就这样飞啊，真的好轻松，飞飞飞，然后好漂亮的就 landing 在我的床上，两只脚就这样子很漂亮的在登陆在我的床上，啊，我就这样啊，好舒服，我疼痛以来还没有这么舒服过的，哦，就谢谢主，你知道吗？哇，我真的觉得真的好像是那时候我确实从我身上太快过去，我都没有感受到好像主怎么样帮助我。这次至少有好几秒钟，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是飘在天空上，然后整个飘飘飘飘就啊，从来了，神是我的帮助，哎呀，我真的是真的很感谢主。所以真的是那，所以这一次我再来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那就印象就更加的深刻哈。所以这是人没有办法给我的帮助，因为我知道，就算我先生在家，他只要一来，我一定要哇哇大叫的，因为我自己都没办法提的，因为我知道要怎么样用力，怎么样不痛，可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就只有神有办法，他真的就这样子让我，真的是飞，哎，太棒了，这真的真的很深刻。所以神是我们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哈。那在原文这里面呢，没有要这个字，他就是讲到说我向山举目。那这位天路客他的目的地是那个耶路撒冷，那在路途上那个有高山哈。那这些高山对于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要来知道他的当时的背景哈。那当对这个山呢，对当时的犹太人有什么意义呢？那在生命记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讲到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山上，在小山，在各青翠山树下，都毁坏了。因为那个山呢，是当时的人用来祭拜偶像的地方。当时巴勒斯坦呢，他们盛行那些异教哈崇拜，他们呢整个宗教的仪式都是在山上举行，所以山上的寺庙林立，那到处都有那些茂密的那些树丛在提供男女那些庙祭行各样的宗教的仪式。所以当以色列人呢在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望着高山，就一面就感到自己何等的渺小，何等的软弱无助。那一方面呢，他们又感受到，对不起，又感受到当时那个外邦人呢，那个拜偶像那个黑暗的权势就笼罩在那个四围，所以在这个路上呢，真的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不顺利，有一些危险。那这个天路客就想到他需要帮助，他而且这个帮助只有从神而来。 那我们走在今天我们一样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不也是这样子吗？那当我们安于现状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什么属灵征战，没有的。我们不会发现到说我们四面有潜伏的这么多恶势力环绕着我们哈。当我们有心要开始起来追求的时候呢，当我们要起来向上的时候呢，突然这些困难突然就从四面都追上我们了。那像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给人家，就说啊，你来教会，你不会生，到教会就会生孩子，到教会就会找到工作，到教会就一路顺啊，什么什么都好了哈。其实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也没有讲完全正确的话。好，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他应许我们行走有力哈。所以更宝贝的是，当我们这样虽然有经历的时候，但是我们有这位神来帮助我们哈。所以虽然呢，在原文里面好像没有这个要这个字，但是我觉得这个字也非常的宝贵哈。讲到这个天路客，他说他要啊，这个中文翻译这个要，好像就讲到说他定义呢要超越他的难处，要向上看。那这个确实是就往更高爬一阶了哈。那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这个上行之诗的一个诗里面要，我们要来找这个上行的一些原则。那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则哈，就是说我们上行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往上看哈。那在这条上行的道路就是一直往上的看，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帮助，我们也可以从各样的环境里面呢被拯救出来。所以一个觉醒在乎一个渴慕的心，但是我们在这一面呢仍然要有一个回应哈，就是要起来快跑跟随主。那吸引的力量是从主来，但是奔跑的意愿是我们要在于我们哈。所以神吸引我们，那我们奔跑是要起，我们要起来。那我给你们讲义上有一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诗这个翻译啊翻译得很好，这个翻译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这首这一段经文我想你们都很清楚，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讲到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哈。那他这里的翻译就讲到说，那个这群先锋已经把路照亮，这群老兵正在为我们加油打气，意思就是要我们上路，脱下残垒，开始跑吧，绝不要弃权，不要有属灵的赘肉，不要被罪寄生其上，专心注视耶稣，他是我们这场竞技的创始者和完全者。好，那你可以想象吗？就是那个就好像罗马那个竞技场，那个一圈一圈的往上哈。那我们讲到说那个云彩围绕着我们，其实就像那以前的竞技场一样。那他们不是观众，他们都是见证人，而且他们是来为我们打气的哈。这些他说老兵表示说他们也都是打过这一场仗的，然后他在那里为我们加油打气，那要我们上路。那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没有办法奔跑的一个原因呢？那这里讲到有至少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重担，一个就是我们的罪哈。所以在我们要奔跑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对付这个罪哈，要逐一的对付，一一的认罪，要求主的宝血来赦免洁净。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若注重罪孽，他必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向主走的第一步就是要远离罪哈。那另外就是要放下重担，那这重担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重量哈。那我就会想到在好像天路历程的那个天路客，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包着一个很重的行囊吗？好像那都是一个重量。但是他每一次他如果把他自己什么时候他把那个脱去紧黏在他身上的那个罪的时候，他就轻省一点，他就跑快一点。哦，所以我们好像我们也无形的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的罪，所以我们需要来对付我们这个罪，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放下我们各样的重担，好，让我们能够轻省的快跑的来跟随。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天路客呢已经离开米色基达了。 那也正在往耶路撒冷的地方去，但是呢就在某一个地方，在某很快的他就发现自己不行了，他越向神他就越发现他需要帮助所以他就讲到说他的帮助是从神而来，那是从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神是这位造天地的神，那王子的大力还有马的快速都不能帮助我们，唯有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能够帮助我们。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他脚摇动是什么意思呢？那在诗篇第十七篇第五节他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那滑跌在原文就是脚摇动这个字，那滑跌的意思就是没有踏定神的路径，意思就是说走错了路。那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狮子那个狮子呢，通常都是寻找那些走错路的，或者是最弱的，或者是落单的。所以这个诗人说，我们要踏在神的道路上，不要走错路。走错路呢，就会被那些狮子来吞吃哈。那在这首诗歌里面，天路客在路上可能遇到了几种灾害哈。那在讲义上我有稍微列了一下，就说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呢都是徒步旅行，所以一路上呢他们有时候就是要爬山坡啊，那有时候要下深谷，那他们就慢慢的发现这个路程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哈。那我就在想，这个爬山坡的时候，你看像我这样不注意就会扭到脚，那他们还要这样子爬，也可能会扭到脚哈，有这样的一个危险。那有时候一失脚，也许就跌到深谷的里面，那可能不是死就是伤，所以真的是，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灾害在前面。那在白天的时候，那炎热的太阳呢，也很可能伤害他们，把他们晒伤，这就会中暑。那在晚上呢，他们还要忍受呢，随时出现的一些可能有一些野兽，或者有一些强盗来抢他们，那他们可能就因为疲累，白天走这么长的路，晚上还要不能完全好好休息，还要防范哈，有什么野兽，因为他们都是在野外露宿嘛哈，所以他们就可能我觉得好像就有时候会神经都会衰弱了哈，那好像就会神经错乱。那在古代他们的传说，那个被月亮灼伤呢，就讲到好像神经错乱。他们的古代的传说是说，如果太阳光被月亮呢，太阳光照得太久的时候，整个人会神经精神会比较错乱，这样子他们这样子讲哈。那我的理解，我是觉得说可能是白天没睡好，晚上也没睡好哈，那精神不好就可能会这样子哈。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今天所看得见的环境，那是不是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好像我们现在的好像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好，忧郁症，那我们也不知道恐怖分子什么时候随时要再来攻击我们，那我们也不知道洪水地震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我们也不知道全球的经济什么时候会崩溃，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中东的和平可以维持多久，好像我们也是很多的未知数在前面，而且都像炸的，你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在走这条，那走这条天路，就像我们走今天在看得见的世界是这样子，那看不见的世界就在灵里面的，就我们个人每个灵的灵层也不一样。那就我们整个大环境看得见的环境，都有些这么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险峻哈。所以，我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不稳定啊，希望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精神错乱哈，变得神经兮兮的哈。那比较更重要的是说，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哈。那如果古时候需要依靠神，求神帮助他们，我们今天更需要神的怜悯来更深来拯救我们。那为什么这里会提到那个不打盹不睡觉呢？那这也就跟以前的当时的迦南的一个背景有关哦。当时迦南地他们拜是巴利这个偶像，那这巴利是掌管天气 风雨太阳，那对当时那个农业的社会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偶像，所以他们以为在雨季呢那个可以有水可以灌溉呢是因为巴力的缘故。那所以呢以利亚在求神说求神不降雨，那天果然就三年半不降雨，一直到他说降雨的时候神在降雨，那就是以利亚在对那些假先知做最大的挑战，好，所以来证明说谁才是真正的神。那当时的人就看雨季是因为巴力在做工，如果旱季呢就他在打盹，好，所以呢睡了觉，所以以利亚就在那里取笑他们那些那个先知说叫他们再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那叫巴力来取祭物啊，可是巴力呢完全没有反应，那所以以利亚就笑他们说巴力可能出门了，好，可能睡觉了。所以当旱季的时候呢就是巴力把睡觉，那所以呢如果是旱季的时候呢，那些跟随他的那些人就要好自为之，就自求多福啦，因为他打盹了嘛，好。但是我们感谢主，这四人在这里讲说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好，所以我们所信的他不仅会保守我们不至于跌倒，而且他是时时在这里保护我们，他是永远警醒的。那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经可以不打盹不睡觉，所以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来倚靠他，所以我们就不要想要靠自己了，因为主说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最后第五第六节这里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那为什么不是在四维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他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好，为什么不是四周？好，那这也是跟以前就是说，那 这首诗篇那也是一个征战的一个诗篇哈。那你知道古时候的人他们用刀呢，他们征战是用刀嘛，是一个重型的一个兵器，他们是右手拿刀，左手拿盾牌，所以左边是要保护自己的，右手是攻击的，所以你觉得哪一边是比较强，哪一边比较弱？左边比较强还是比较左边比较右啊？不，哪一边比较强，哪一边比较弱？啊？啊？右边比较强，右边比较强的举手。你们觉得右边比较强，那个攻击是吗？好啊，对不起，不是你们的错，是我的错。我应该说，就我而言，你要觉得说，好，哪一个是？就我而言的话，哪一边我这样能够保护吗？好，左边比较强，因为这是一个保护的。右边你踩下去的时候，人家可能会攻击你，所以这边呢，以攻击者来讲，右边就变成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在你最弱的那边呢，神就来庇应我们。那你知道古时候那个王，如果说有一个爱将要出去打仗，他舍不得嘛，他就一定要多派一个将领站在他右边来保护他，因为他这边比较弱。所以他要再多派一个将领在他右边来保护他，所以神说他在我们的，所以他在讲说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就是说神会在我们最弱的一边来保护我们，白天太阳不会伤害你们，夜间月亮也不会来害我们。那我想这里有讲到两种说法在你们的讲义上有，所以我就不再提了。所以我们想到神的保护不仅是特别，而且是一个大能的哈。如果神不允许所有的伤害都不会临到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哈。那在第七第八节也再一次清楚地指出神会怎么样的保护我们呢，在哪一些事情上，而在一切的灾害，然后在时间上也是从今到永远。那最后一节他说你出你入，那这一句话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字句哈，就是表示所有的一个活动，换句话说就是指的我们一个人的生活。那希伯来人他们喜欢用整体的方式来表示说神全面的一个保护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再重复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可以得以平安是因为神在保护我们，虽然黑暗遮盖大地，但是神耶和华却成了我们的光，他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不要怕会被伤害，因为神是保护我们的。 那这一篇诗篇呢，就一直强调神是我们的保护者哈。只要我们愿意来投靠在神的翅膀印下，我们就可以受到保护哈。那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的心何等感谢你。主啊，是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的脚也能够踏定你的路径，主啊，保守我们的脚不没有走错方向，没有走错路，让我们真的是那稳妥的踏在你所为我们预定的这一条路上。主啊，帮助我们，来吸引我们，谢谢你这一路上一直来保守扶持我们。主，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你，继续把我们这个课程仰望在你的面前，把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所要遇见的每一件事情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说，主，你是为我们已经征战得胜的主，你常常在我们的右边，在我们最需要帮助、我们最软弱、最需要缺乏的地方，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就常常来调转我们的眼目，主啊，在你的宝座面前定睛仰望你。我们说，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要向上看，在你的施恩宝座那里有你的怜悯，有你的爱，有你的帮助。哦，主啊，我们还怕什么呢？你要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什么呢？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每一位，这样把荣耀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